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尽的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26号，公元2011年8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欧洲五国慈悲之旅，返抵达伦斯拉。西藏文化研讨会探讨甘丹普章政权发展史。中共禁止藏尼边界贸易，危及周边民众。介绍西藏印度全国巡游活动备受关注。美国副总统称理解中国一胎化政策遭到批评。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从本月11号到24号在欧洲的瑞士、法国、爱沙尼亚、芬兰和德国五个国家的慈悲之旅后，于印度时间今天25号上午10点钟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本月11号到12号在欧洲之行首站瑞士，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瑞士藏人组织代表，并表示西藏局势虽然严峻，但一定会获得缓解。尊者随后接受瑞士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特别感谢了瑞士政府向4000多名藏人给予庇护和各项援助。访问最后一天，尊者为新建在日内瓦与法国交界处的西藏佛学中心协助缺国岭进行了加持。本月13号到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向10000多名信众举行了为期2天的传法会，之后以快乐的艺术为主题发表演说，强调伦理道德价值。达赖喇嘛尊者在图卢兹向媒体表示，现在他只是一个没有政治责任的宗教领袖。尊者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给予藏人真正的自治，保障宪法赋予的权利，西藏继续留在中国就符合我们的利益。此外，尊者会晤了法国知名人士、政界领导、作家、学者和人权活动家，之后同法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支持西藏小组的11名议员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晤，就有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谈。本月17号到1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爱沙尼亚访问，同总统伊尔维斯举行会晤。在交谈中，伊尔维斯强调保护西藏人权的重要性。另外，尊者还会晤了爱沙尼亚代理总理、国防部长马尔特拉尔为首的政府6位部长，随后应邀造访爱沙尼亚国会，同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和其他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并向议员们介绍了西藏现状，以及由于中共在西藏实施的政策导致藏人在本土成为少数民族等问题。尊者随后出席在国际防务研究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西藏议题方面的研讨会，之后接见媒体，谈及民主、宗教和西藏问题。本月19号到2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芬兰同新政府外交部长之一的国际发展部长海蒂·豪特拉、欧洲绿党联盟主席佩卡·哈韦斯托和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在赫尔辛基的巴洛纳剧院，达赖喇嘛尊者向大众传法后，还以主题慈悲的力量发表演说，呼吁民众要发扬人类道德观，共同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尊者在记者会上表示，当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中国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中国的变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尊者说，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变化，中共政体转型到民主后，西藏问题定会在一周之内获得解决。本月21号到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此次欧洲五国之行最后一站德国展开访问，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尊者回答媒体有关西藏境内自焚事件的提问时表示非常心痛。尊者在汉堡接见80多名藏人，并与他们合影后特别开示，作为纯藏人永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和特性，并要致力于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此外，应德国黑森州州长沃尔科·布菲叶和州议会议长诺伯特·卡特曼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以主要嘉宾的身份造访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并同该州政要进行了会晤。在法兰克福哥德大学，达赖喇嘛尊者 呼吁学生要将21世纪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的时机。在黑森州，达赖喇嘛尊者会晤移居欧洲的约70名华人时表示，中国政府没有意愿解决西藏问题，并呼吁向中国民众介绍藏人的真正诉求。达赖喇嘛尊者还造访州议会，向200多名议员和议会工作人员发表演说，强调透明政策的重要性。在访问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居住在德国的藏人，之后特别访问弗里德贝格境内的一所盲人学校，接见200多名残疾学生，表达了深切慰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附近的萨日西藏师范学院青年协团的主办下，第五届西藏文化研讨会于昨天24号开始在该学院中召开，会议就甘颠婆章政权发展史进行了深入探讨。萨日西藏师范学院教师苏朗坚参向本台介绍说，该学院青年协团的每年一度的西藏文化研讨会于昨天24号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论甘丹波章政权时期西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自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萨日西藏师范学院、诺布林卡西藏高校、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学院、总萨经学院、格德佛学院、智工高校、卓木岭尼姑辩经院、西热嘎茨学校、达伦斯拉朗杰寺和辩经学院的代表等共计50人参与这次为期4天的研讨会。萨日西藏师范学院青年协团负责人登兹索囊在昨天的仪式上表示，西藏年轻一代人必须要加强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的同时，发扬老一代人延续至今的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习俗，并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坦诚交流，成为一名合格的未来民族领袖而付出努力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纳丹培作为主要嘉宾出席研讨会开幕仪式，并发言表示，西藏除了拥有十部大论之外，还具有超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明，因此在座的年轻大学生必须要把这种优良的道德习俗加以流传和发扬，吸取国外文化的精髓是至关重要的。萨日西藏师范学院教师、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苏纳坚参表示，公元1642年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创建的甘丹波章政权延续到2011年时，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作出英明决定，停止起行时实施健全的民主体制，成为西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遗憾的是，居住在全球各地的藏人依然过于依赖达赖喇嘛尊者，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规划未来，展望未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谓中共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定日县政府在藏银边界禁止周边地区的民众进行传统的贸易往来，并加大限制藏人在边界地区的行动自由，导致当地民众的生计及自由陷入危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顿云的报道。
一位近期从西藏抵达尼泊尔的藏人向本台表示，往年在西藏境内会有很多商人到尼泊尔下空布做生意，大家都频繁来往进行买卖交易，非常热闹。可是从去年藏历12月开始，除了个别中共工作人员以外，根本不对普通民众发放通行证。消息人士表示，沿着藏尼边界用牦牛和骡马等牲畜驮运货物去尼泊尔南切集市做生意的都是来自西藏定日县附近的藏商，以前中共当局都会对他们发放贷款，并准许他们在藏尼边界经商。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全面禁止边境贸易后，已经向政府贷款的藏人因为货物囤积没有生意可做，而政府的贷款利息则是一天都不准少交，导致这批常年靠经商为生的藏人都陷入极大的困境中。消息人士认为，定日县附近的西藏商人越过西藏边境从事贸易对大家都有利，他 他说，出口的货品有服装、衣料、瓷器、收音机、太阳能电器等，这些货品要从拉萨用卡车运货，到了没有公路的定日县附近便改用牲畜驮运。交换的货物种类繁多，包括米、盐、糌粑和糖等等，有些大的商队一来就是几千头牦牛的货，这其实对中国来说具有很高的利润。从2008年开始，中共对边界贸易的管制越来越严，藏尼边境的商人也受到极大压力。去年藏历12月，当局完全禁止边境民众间的商业贸易后，藏人方面的生意一落千丈，而对于居住在尼泊尔边境地区，连土豆等农产品都一直依赖从西藏进口的夏尔巴人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请继续收听新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本月21号开始展开的介绍西藏印度全国巡游已经结束在首都新德里的活动备受各界人士关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达伦斯拉分部负责人朵吉斯丹向本台介绍说，该组织从本月21号开始进行的介绍西藏印度全国巡游目前已经结束在印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城市和首都新德里的各项活动。朵吉斯丹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他们前往印度全国人权律师事务所同有关负责人举行会谈，除了表达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外，介绍了最新从西藏抵达印度的流亡藏人无法及时获得难民证件等情况。当时人权律师事务所承诺将会为这一事件提供法律援助。此外，他们还特地到新德里大学接见大学教授和学生，放映有关西藏的纪实影片，并加强宣传，强调只有解决西藏问题才能保证印度的国防安全。随后还同新德里大学的印度拉达克和阿鲁纳切尔邦学生会会长举行会晤，就了解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做了详细说明。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有很多年轻大学生表示愿意参加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示对他们的巡游活动给予支持和关注。朵吉斯丹表示，在此之前他们在昌迪加尔城市中与20多位印度青年人士进行交流，介绍西藏僧人茨瓦努布为自由民主事业英勇自焚和中国政府长期对西藏人民进行的政治迫害等状况，并放映了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据介绍，结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活动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将继续前往印度拉吉斯坦邦乌迪布尔城市展开介绍西藏巡游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副总统发表理解中国一胎化政策的言论遭到批评，下面请听顿云的详细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于访华期间，于本月21日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后，回答在场人员提问时，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表示理解。包括罗姆尼、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内的数个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对拜登的这一言论提出批评，并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强制绝育和堕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罗姆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怕而野蛮，副总统拜登对这样一种政策的默认应该震撼每个美国人的良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控制人口为名实施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的政府，拜登丝毫不应为其辩护。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始人瑞杰发表的一份公开信中，对拜登的这一言论表示感到震惊和失望，并表示这意味着他完全理解这个强迫堕胎和绝育的这个政策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而拜登办公室本周二发表声明，对有关批评作出反应，表示拜登强烈反对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声明说，拜登认为强制堕胎和绝育的做法令人厌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